啊，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看十二节。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再读一遍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主啊，你在孩子的生命里边做工。主啊，用你的圣灵来洁净孩子。主啊，也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位。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边真的是不断的更新改变。主啊，成为上帝荣耀的样式。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这个上个星期刘牧师一上来就说我们的教会感觉有点不一样了。我今天敬拜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有点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哈。我们基本上越来越趋向于一个弟兄姐妹开始敬拜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仅仅唱歌而已。我觉得当弟兄姐妹的心灵开始向神在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圣灵的同在，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个是神正在我们教会里边在内在在做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感谢赞美主哈。所以很多的祷告实在是值得的。那今天是母亲节哈首先祝各位母亲快乐哈，鼓掌哈。祝大家，祝各位母亲快乐哈！真的，这个我太太的生日正好也是母亲节呢，所以她每次都说：“你看，又是我的生日，又是母亲节，你要送什么礼物给我？”首先我们今天要讲一件事情哈，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其实是非常注重孝道的。那有些基督徒认为信了主以后好像不孝顺父母，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那我先来为大家读几段经文哈。我们刚才看到了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二节如果我们能翻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十七节，就是在后边第十五节。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在旧约的六十一页。你看在这里写，他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打过父母，有没有？有没有打过父母？请举一下手。不过可能没有动手，但是心里边有这种企图，有可能的。对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妈逼我哥哥做功课，你知道？哎呀，我哥哥实在是，这个好像已经被逼上梁山了，不行了。有一天他突然发火了，要拿那个拖地的那个拖把要来打我母亲，这个不小心没有打中，打到旁边去了。你看没有？我们小孩子会有这样的心态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心态。如果我们看第十七节，不仅打父母。第十节他说咒骂父母的也要把他治死的。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对父母说话是不礼貌的，甚至是咒骂的。你知道如果我们活在旧约是要被治死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在神的眼光里边是非常严重的罪我们来看第生命记号二十一章，翻到后边一点，生命记第二十一章在旧约的157页哈，158页，我们看《生命记》第二十一章的十八节，第十八节这里说，他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城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 对长老说，我的儿子悖逆顽梗，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也都要听见害怕。27章，生命记27章第十六节，生命记27章第十六节，往后翻一点，27章第十六节，在这里写的哈，他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啊，我们再翻到箴言，旧约的箴言书，在诗篇的后边，箴言的第20章第20节，在旧约的513页，在这里20章20节，他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箴言的第23章25节，我们翻到23章的第25节，在这里写，他说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们再翻回到出埃及记第20章哈，所以从这些经文里边，我们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圣经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圣经所讲的孝道，可能比中国的传统或者中国的文化，可能是更严厉的，有轻慢父母的，咒骂父母的，打父母的，这都是要被治死的，对吧？这个在十诫的，你看十诫哈，是神给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诫命。神给以色列人一见面一颁布，马上就是十诫。我在想哈，如果你是神，你要颁布给所有人类最重要的东西，你会把什么东西写在里边？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神的十条诫命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中间就有一条是孝顺父母。你可以看到这个孝顺父母，我们可能如果颁布这个诫命的话，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如果我在想我颁布十诫给全人类最重要的，我可能一定要说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哈，这个锻炼身体，对吧？但是你可以看到神的这个诫命里边，十诫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也是神心意里边的最 fundamental 的东西，把孝顺父母放为中间的一诫，而且是人伦的诫命。你看前面四诫都是人和神的关系，你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你要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要守安息日，你不可以做偶像。然后到了人伦的关系了以后，人伦的关系就是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所有这都是人伦的关系。这讲到你可以看到十诫实际上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缩影，前面的四诫是讲到人和神的一个关系，就是树的这一根十字架，后面的六诫是讲到横的这个关系，讲到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在人伦的关系里边，第一条就讲到了要孝顺父母。可以看到我自己慢慢的觉得，如果一个人，当然我说的是正常的父母哈，不是说那个非常坏的父母哈，有些这个读一些这个美国的一些故事啊，我发现有些父母真的是正常的父母。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不能够爱自己的父母，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这个父母是很正常的，不能爱自己父母，我觉得很难爱别人的，真的是很难爱别人的。所以圣经为什么这么注重的孝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是一个非常注重孝道的。我就在思想为什么圣经这么注重孝道，我就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因为我今天不谈父亲啊，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就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小的时候整天都在忙家务，做饭、洗衣服、收拾家，然后呢我们在练钢琴的时候，她就在那织毛衣，为我们织毛衣啊、毛裤，然后为我们补衣服。 或者是他为我们抄谱子。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弹钢琴哈，没有那时候没有卖谱子，他就是从老师家借来一个抄谱子。哎呀，那个谱子抄的跟印的一样，非常整齐的，然后督促我们练钢琴。后来去了香港，哇，拼命的打工，然后赚了一点钱。等我要来美国的时候，你知道，一口气就给了我3万多块美金。你知道那个3万多块美金，那是血汗钱，那真是血汗钱。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后来我结婚了，我两个孩子生下来了，他就常常来帮我们带小孩子。你知道晚上啊，常常喂小孩子奶啊，都是他。我就想到哈，为什么圣经上让我们孝顺父母？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想想啊，在以前那个年代，如果没有洗衣机，没有这样的这个设备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母亲要把你养大，每一天3顿饭，她要做多少顿饭？养到20岁，你知道这个妈妈要做多少顿饭？你可以算一算。那个年代是没有洗衣机的，你知道妈妈要，如果是儿子的话，那个妈妈要给你洗多少件的衣服？你看很多儿子都是去学校都是摸爬滚打的，浑身都是土。你知道你的母亲，我们小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是都要自己烧开水的，否则冷天的时候那个水哈，那个手伸在那个冷水里面洗衣服，哇，那是非常痛苦。多少件的衣服，多少顿的饭，那个年代做饭是先跑到菜市场去买菜，买完菜了以后回家洗菜，洗完菜了以后切菜，切完菜以后炒菜，炒完菜了以后端菜，端到桌子上，端完菜以后吃菜，啊，大家吃完了以后，他还要洗碗、收拾家。你知道这个是不像现在，现在你知道随便买点东西，那个你知道，像我太太现在就很幸福啊，常常我一回家一看，哎，一个披萨放在桌上，你知道那个年代，所以你要知道圣经为什么说要孝顺父母，你要想想自己的母亲哈。你看我母亲，等我孩子生下，她又帮我带孩子，多少个换尿片，为我儿子洗澡，喂奶粉，然后又为我们做饭。你知道那个辛劳哈，我觉得我们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圣经上为什么说你咒骂父母是要被打死的，这是很重的罪，你知道吗？你要想一想你的母亲哈，从小到大多少次的，我前段时间听 Chuck Smith， 他就后来他母亲晚年的时候，最晚的时候得了癌症，他就把他母亲接到家里边来住，接到家里来住以后，他母亲因为那个年代哈，还是很在大概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的止痛药，他母亲的癌症后期很痛，但是他母亲从来不抱怨，就在那里唱诗赞美神。有一天早上，他就溜进他母亲的房间，看到他母亲很痛苦，哇，他就在那里跪在他母亲的床前啊祷告。他就看到他母亲那双手，他就说：“哎呀，他看到这双手的时候，他就非常难过。他就想到这双手为他从小到大缝过多少件的衣服，剁过多少次的饭。你知道，当他生病的时候，这个手一直整夜整夜的。”看顾他，那个时候发高烧，他母亲就整夜整看顾他，用那个毛巾浸到冷水里边，然后敷在他的额头上。他说他想到这个手，他说他母亲，他知道他好非常喜欢吃这些 cookie 啊派，他母亲啊多少次就是为他做这些派啊，做这些 cookie 啊，让他儿子能够吃。后来他服侍了他母亲，为他洗衣服，然后熨衣服，还要把那个衣服僵起来。那个年代的牧师啊，他穿的都是很挺拔的，僵起来，你知道。他就想到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他说求你哈，他说我也不是英雄，他说求你哈，让我母亲这个痛哈，这几天转到我身上来，让他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好像主耶稣站在他的身边，跟他说，他说因我受的鞭伤他早已经得医了。从那个刹那开始，他母亲的痛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到，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了解父母对我们的付出，你知道吗？圣经就明白哈，圣经上为什么会说咒骂父母的是要被狠狠的来处罚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也理解哈，因为我11岁半我就离开家了， 当我这个后来结婚，我母亲又来了以后呢，就已经我已经比较成熟了，跟我母亲接触，发现妈妈是很爱我，但是也很难相处的。哎呀，我妈实在是太严厉了，你知道，她对自己严厉，她每天早上起来五点钟起来锻炼身体，你知道，但是呢，哇，她那个对我也很严厉，有的时候这儿子实在受不了了。哎呀，妈，你对我有点恩典。他对我老婆呢，觉得你看我小的时候，这三个儿子的饭，三个儿子的衣服，这个三个儿子的教育，你看你现在啊，没事提个小包就逛商店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是会有矛盾的，对不对？因为人是罪人，你知道，再伟大的母亲她也是罪人，人是会有罪性的，人是会有相处上的困难的。但是，圣经上的命令就是让我们孝顺父母。我们理解神界的这个母亲，其实母亲的爱是最靠近上帝的爱，真的是这样。昨天晚上哈，我儿子回来以后，他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自己讲的时候嚎啕大哭。以诺，我都觉得以诺可能已经重生了呢。哎呀，非常感谢主，他讲的他嚎啕大，他说听了一个故事，这是从我去网上查了一下，网上有，他说这个 mother with one eye。只有一只眼睛的母亲，他是这一个人写着，他儿子写，他说小的时候呢非常的 embarrass 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只有一只眼睛，非常可怕。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就在这个市场上开一个店，或者是给学校的学生做饭的。有一次呢他在学校的时候，他妈妈来找他，然后呢他同学就笑他，你知道，哇，结果呢他就很生气，跟他妈妈说就跑掉了。那后来他回家了，他就跟妈妈他说：“妈妈，你为什么要来找我？你这样做，我非常的embarrassed， 让全校的同学都笑我。”然后他就讲了一句非常恶毒的话，他说：“我恨不得你赶紧死掉。”他母亲非常难过呢，但是他妈妈也没有说什么。他妈妈说：“他说儿子 ，I'm sorry， 每次我让你 embarrassed 呢。”这个后来呢，这个儿子呢，就是为了这个不 embarrass， 他就努力学习，后来就上大学了。上大学了以后呢，这个就后来就结婚生孩子，就搬到这个首都去了，自己买了房子。终于有一天他的妈妈来了，结果呢他的孩子一看到他这个等于是他的这个奶奶哈，哇，全都吓跑了。然后呢他又非常愤怒，他说：“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没有经过我的邀请就跑来，你还敢吓到了我的孩子。”哇，结果这个妈妈哈就说了一句，她说哎呦，也许我找错地方了哈，走错路了，找错地址了，就不见了呢。所以呢这个儿子说，我心里面当时说我有一点这个内疚，但是我很快呢我就把这个内疚感呢给他踢出去了，是吧。后来有一次呢，他的学校呢说这个 student reunion， 所以他就要回到学校去。他就跟他的妻子呢，这个撒谎说这个我有一个这个 business trip， 然后他就跑回去了。跑回去呢，参加完学校以后，他就很好奇，他回到他原来那个小屋里去看一看。就有两个 version 哈，一个 version 是他进到那个房间里面的时候，看他妈妈倒在地上，手里面拿了一封信，那。那另外一个 version 呢，就是说他去回去的时候呢，他母亲已经过世了，然后他邻居呢给了他一封信。那这封信写的，他说这个他说儿子，我非常非常的爱你。他从小到大呢，我知道你非常的 embarrassed， 你知道，因为妈妈实在是长得有失去了一个眼睛，妈妈非常的这个能够吓到，所以每次你的同学都嘲笑你，妈妈能够理解。他说这个这个妈妈非常的 proud of you， 说你现在哈，这个上了大学，有了这么很好的工作，啊，他说呢，本来呢妈妈是非常高兴你呢这个 student reunion 要回来，但是呢妈妈又怕 embarrass 你呢，所以我就决定呢不去了，但是呢这个希望你以后呢能够常常回来看我。那上一次呢没有经过你的邀请吓到你的孩子呢，妈妈也向你道歉。然后呢这个就讲了，他说这个你知道吗，这个你小的时候啊，有一次这个意外，你失去了一只眼睛， 这个母亲呢，觉得呢，你将来只有一只眼睛呢，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母亲就把自己的眼睛呢，给了你。这个是一个童话，好像是一个童话故事啊，给了你。哇，你看我儿子在那讲的时候，他在那嚎啕大哭，哎呀，我就能够理解啊，你知道母亲的爱可能是最靠近上帝的爱的，真的是这样，母亲的爱是最靠近上帝的爱，所以虽然你知道母亲也是一个罪人的哈，我们相处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难处，但是大家你要了解哈，圣经上为什么让我们要孝敬父母，把它写在十诫的这个中间最重要的人伦的诫命里面，可见哈，我相信神是把他自己的爱放在一个母亲的心里边，好让我们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边，一个母亲可以像上帝那样来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把孩子能够养大成人。母亲的爱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最无私的一种爱，虽然有的母亲哈养儿防老，但是母亲的爱你知道小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孩子生病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徐正义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做见证，哎呦，他说他有一次哈，这个在家的时候正在读经祷告，他女儿发高烧，结果呢他就带他女儿哈去医院，结果路上他女儿就昏倒了，哎呀，他说他在车上啊一边流泪啊一边在那祷告，然后那个时候我刚结婚还没有孩子你知道，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在那嘲笑他，我说：“哎呀，真义，你这人真是的，太软弱了。”我那时候嘲笑他，你知道？我说：“你这种怎么能做神的仆人呢？这么软弱的女儿一昏过去，你就在车上简直是不省人事了，你也跟着不省人事。”他说：“他那一个开车，他说哇，泪流满面，在那里简直都不行，在那祷告。”你知道现在我有孩子，我就能体会到啊，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前一段唱经我有讲过，我的小儿子叫以撒，我觉得神如果让我把他献上去，我觉得很难很难。其实很多的时候，上帝愿意把他的独生子舍去，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舍去。哦，那个爱是何等伟大的爱！那上帝是把他的爱放在了很多母亲的心里边，好让我们在这个非常残酷的一个有罪的甚至是战争邪恶的很多苦难的世界里边，让这个孩子得到最好的保护，真的是这样。我教钢琴学得好的小孩子都是妈妈盯着的小孩，学钢琴学得好的一定是妈妈盯着的，妈妈为什么盯着呢？就是妈妈对这个孩子真是投注了很多很多的心血，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就跟那些家长说，我说你也不用做什么，你就在坐他旁边坐一小时，你可以看书坐一小时，你知道很多认真的妈妈就是坐在旁边就是一个小时，你这个孩子就学得很好。你可以看到妈妈的这个爱和这种付出啊，非常非常接近上帝的爱。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从母亲的这个生命里边多少能够看到上帝是怎么样舍他自己的，真的是这样。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种在人世间能够找到的一种非常美的非常接近神的一种属天的一种生命的样式，真的是这样。所以哈，我这几天我想哈，我们每一个人想到自己的母亲的，也许母亲小的时候有逼过你，有骂过你，但是你想到你母亲为你付出的时候，心中许多的时候都是很感恩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里边为什么这么注重孝道，这是神的命令。即使你的母亲可能有些亏欠你的地方，或者你的父亲有些亏欠你的地方，你还是要按照神的命令要去孝顺自己的父母。其实哈，做母亲的也有很多委屈的，对不对？我想念也有很多委屈的。我不知道在这座的母亲有没有委屈，我妈很委屈，她觉得我娶了媳妇忘了娘的，很委屈。我相信哈，很多母亲都有委屈，因为什么？他对孩子付出的许多，但是孩子好像很不领情。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上音乐学院，有一年放暑假回家，我妈呢特别买了一只鸡，熬了一锅鸡汤，然后端给我一锅鸡汤，然后说儿子把这碗鸡汤喝死吧。我一看上面全是油，你知道，我说妈这不能喝，这是毒药啊。哎呦我妈给气的，她说多少年以后她都能记得我说的，妈这不能喝，这是毒药，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喝鸡汤的。又发现它上面全是油，这我妈把油泼了，儿子喝了吧，不行不行我不喝鸡汤。你知道母亲很多的苦心，母亲让他学学这个学那个，母亲为他操劳这个操劳那个，哎呀母亲为他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很多的时候孩子觉得很烦，对不对？有没有？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太唠叨了，每天都在唠叨同样的事情，太烦了。其实母亲很多的时候很委屈，母亲的苦心孩子不能够理解。但是我今天要跟在座的弟兄姐妹，各在座的各位母亲讲，不用担心，等孩子长大了，等孩子结婚了，等他有了孩子了，他就理解了，你知道吗？一定的，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我那时候不能理解，但是我今天已经像我今天已经这个30多年过去了，哎呀心里边非常理解，非常能够明白我的母亲当年的许多的苦心，许多她的操劳，许多她心里边的那种借着唠叨，借着许多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爱，孩子当时是不明白的，看不到的。但是今天我就能够明白，那是因为母亲爱孩子。母亲为什么逼着我哥哥学习？其实背后也有一种爱在里边，知道？但是我哥哥觉得已经被逼上梁山，他受不了了。你知道，为了我的弟弟，哎呀，那个多操劳。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看到圣经里边的啊这个教导，让这些母亲能够明白，有一天你的孩子，我相信有一天你的孩子会理解你的苦心的啊。因此哈，母亲这么多的操劳，母亲这么多的关爱，因此我相信母亲在一个孩子的身上也是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的。所以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母亲在你的孩子的生命里边其实是有决定性的因素的。你可以看到哈，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旧约有很多非常敬虔的国王，他的父亲非常敬虔的，非常爱神的，但是呢他的儿子登上王位之后，儿子是完全不同的，非常败坏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原因就是那个时代很多的君王的婚姻都是政治性的婚姻，对不对？他跟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公主结婚，为了两个国家能够透过婚姻有很好的一个关系，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今天奥巴马的女儿嫁给了胡锦涛的儿子，哇，那简直是结婚那一天简直是 royal wedding 哈，啊，全中国人民都欢呼了，简直啊，中美这个友谊万岁啊！然后中啊做生意的时候，这个美国人说，哎呀，你是中国人啊，握握手，你说，哎呀，我们生意好好做。你看，就是透过这样的，你可以想象吧，如果江泽民的儿子也娶了克林顿的女儿，你知道那？你知道这个中美友谊真是万古长青了哈，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君王就是这样的。但是以色列国是一个敬拜独一真神的，当他这样做的，很多外邦的女子是敬拜假神的，敬拜偶像的，是非常淫乱的。所以这个母亲父亲很忙，忙于国政，忙于很多的这个事情，那个所有的教育的工作都放在了母亲的手上。而这个母亲如果是一个敬拜假神的，是一个属灵淫乱的，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他在信仰上是非常败坏，这个孩子就被带坏了。所以当他继承王位了以后，所有的信仰全部都被摧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看到哈，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就是这样的，罗伯安的母亲就是一个亚门人，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许多许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母亲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非常强的。昨天哈，这个我晚上哈特别看这个远志明这个讲这个婚姻，他有婚姻三讲，你可以上他的这个部落格哈，远方的心愿。他这个第一讲呢，就是讲认罪悔改；第二讲呢，彼此包容；第三讲要舍己的爱。那中间他有一段呢，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他老婆怎么教育女儿的。他说：“哎呦，他这个老婆啊，这个好强到一个程度啊！他说真是影响他女儿啊。他常常啊跟他老婆就劝说不要这样，但是他老婆是事事要争第一，所以他女儿呢也是事事要争第一。哇，这两个简直是就是。”影响到这个他女儿，他老婆就教导他女儿好，这个考试一定要拿第一，拿第二都不行。所以他女儿是每天用功学习，学到一两点钟，是吧？最后就考上哈佛了，你看没有？考上哈佛了，结果呢，这个他女儿申请了哈佛了以后呢，有一天呢，好像是星期几那一天呢，学校发 email 过来，他女儿不敢看。太紧张了，不敢看。说爹爹，你帮我看吧。袁志明就打开了这个 email 一看，袁志明英文不好，你知道吗？第一句子特长，你知道？袁志明没看懂。袁志明就转过身来拍他女儿说：“女儿别难过，好像你没录取。”结果他女儿说：“我自己来看。”结果一看了以后，就在那拼命嚎啕大哭，你知道？哇，在那哭哭，哎呦，袁志明就。一直拍他女儿肩膀，女孩别难过，没事儿，你考不上哈佛不是还有哥伦比亚吗？他女儿就说：“爹地，你的英文不好，你看错了，我被录取了。”哇，他女儿在那哭，然后就打电话给他妈，你知道吗？他老婆接了电话以后，他女儿说录取了，讲完这话，对方电话就挂了，就没有声音了。远志明就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知道吗？结果十分钟以后，他老婆已经到家了呢，冲上楼抱着他女儿，两个人在那嚎啕大哭呢。你可以看这个女儿啊，对这个母亲对这个女儿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力哈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所以每一个母亲哈，真的是要明白我们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孩子。其实远志明讲了几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正。他说其实不需要哈佛嘛，即使读 community college 也很好，只要将来找一个很好的老公，一辈子幸福。哎呀，这句话真是说得好，对不对？找一个很好的老公，一辈子幸福。他说如果是个好人，对不对？你想又爱主又是个好人，你说对这个世界有多少贡献，对不对？如果读了哈佛最后变成恐怖分子了，变成宾拉登了，对吧？那些教育都变成了这个反社会，这个反世界反人类的东西了，你看带来多少的毁灭性的东西。所以你要了解的，我觉得远志明讲的一些就是母亲怎么样来影响你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把你的孩子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是好的影响力，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影响力。各位母亲好，你想想你有可能对你的孩子有些什么好的影响力，你有想过你有没有可能对你的孩子有些什么不好的影响力？我嫂子好就有次跟我说她的母亲好很爱她，但是呢她母亲实在是太喜欢骂她了。这个其实我嫂子那个个性啊是非常严厉的。我有一次问她，我说怎么回事，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是被我妈骂大的，你知道，所以那个骂的那种基因已经在她里面了。这个孩子会受影响的，一开口就让骂人的呢。你要了解到母亲如果是一个很忧郁的孩子，很有可能你的孩子会受你的影响的。你是一个非常忧虑的，就每一天都不会喜乐的，不会平安的。你让你的孩子常年的就在这样的一种思想，这样的一种心态里边，他看事情都是灰暗的。 会这样的。如果一个母亲是非常开朗的，非常积极的，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可能你的孩子也是非常积极非常开朗的，你孩子如果回家考试没考好，你母亲拍着没事下回继续努力，你看这个孩子整个的心态就不一样的。我有一个学生家长就是哎呦，当着我的面就骂他三个孩子，那三个孩子在家里面真的是感觉哇非常的步步小心，知道吗？任何的东西他没做好母亲马上就开骂，哇这个是非常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母亲，我们也要想想哈，自己想想你的母亲一生里边对你有些什么是好的影响，有些什么是不好的影响，个性或者是脾气或者为人处事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想想，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孩子。我听过的哈，大部分的人对自己的母亲都是很感恩的，但是呢唯一的批评的就是觉得母亲哈太唠叨了，觉得母亲呢常常的这个抱怨，那觉得母亲呢有的时候呢心里边很苦毒啊。其实我能想象到，我能够理解母亲为什么很苦毒，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母亲哈，我在想买了一只鸡回家，对不对？两个鸡腿给了两个儿子，两个鸡翅膀给了两个女儿，然后那个鸡身子呢被老公给吃了，最后剩下一个鸡脖子，妈妈还不舍得吃，还是留下来了，留给他最心疼的儿子下一顿吃。你知道长久下来，当这个儿子还不听话的时候，母亲心里面就很苦了，他就心想哎呦你看多少次鸡啊我都没吃，连鸡脖子我都没吃，你看你还这么不孝顺，你的苦毒就出来了。我能理解哈，母亲为什么那么苦毒。所以在座的母亲哈，也要知道你们要善待自己，对不对？我们在美国不谈吃鸡的事情哈，但是要善待自己，让自己的心里边喜乐，让自己的心里边被上帝的恩典充满，你就不会是一个苦读的。否则的话，你对儿子付出那么多，自己省吃俭用，什么都不买，什么也不用，什么也不吃，最后这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你真的会很苦读。你要知道治疗苦读的就是让你的生命充满在上帝的恩典里边，不要太苛求自己，让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不断充满你的心，你就会成为一个流露恩典的人，你也会对你的孩子有更多的恩典，你就不会苦读了。当你的儿子可能不那么孝顺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没关系，主的恩典够我用，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与平安。所以各位母亲要了解和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心态，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心常常充满了喜乐，让你的心就像现在外面的天气一样是充满了阳光，不像今天早上哈，这阴云密布，你知道，让你的心常常在主的恩典里边。啊，买了鸡了以后就好好的吃一顿，你知道，心里面就非常的觉得哎呀自己还是很被祝福的，所以你的心就不会那么苦毒，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给我妈妈这个寄了一点钱，这也是应该的哈。哎呀，我母亲写一封信，这好像感觉到我这个儿子已经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儿子了。你就了解到这个母亲的心呢，实在是很容易满足的，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想说在座的各位哈，真的有的时候打个电话给母亲买个礼物，其实母亲的心是非常容易满足，当她想到自己的孩子还想着她，你知道那个心是非常甜美的，非常容易满足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哈母亲的心，所以有的时候呢刻意的给母亲送点钱，对不对？刻意的给母亲买个礼物，请她吃顿饭，你要跟他说说谢谢你这么多年，你知道给我做这么多顿饭。所以这个母亲要学，也母亲也要学会善待自己。我们那个时候学英文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那个老师他就跟我们讲， 他说他母亲来看他，然后底下有个学生说，哎呦，你母亲来看你，是不是他 cook for you， 为你这个煮饭。哇，那个白人那个校长就说，哎呀，他怎么可能现在还 cook for me。 他说他希望每一次来都是我带他去这个town里面最好的餐厅吃饭。他妈妈来的时候穿戴也非常整齐的，你知道，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你知道美国的母亲可能是比中国的母亲，当然了也许他有点自私，但是更会善待自己，你知道，他把自己打扮的，你知道，他说母亲每次来都把打扮的话绝对不会下厨房的，你知道那身衣服下了厨房的真是糟蹋了，所以打扮的非常好，头发都整个指甲都修得好好的，盼望儿子带他去最好的餐厅去用餐的，你知道，因为他儿子很有钱，就做了校长了呢。所以你一看到哈，母亲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善待自己，那善待自己，所以我们心里边就不会有苦毒，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就不会抱怨。母亲特别要学会祷告，你知道，不会祷告的母亲一定是唠叨的，因为她惦念自己的孩子，孩子不听，所以就一直唠叨。一个会祷告的母亲就不唠叨了，跑到神面前唠叨了，你知道？哎呀，在神面前不断的祈求，你知道吗？一人所发出的祈祷哈，那个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主的祷告的母亲，当你的孩子，你看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边的时候，你不要唠叨。你到神的面前去讲，去唠叨，哇！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多少的母亲的祷告，你看上帝是大大的垂听，大大的祝福他的孩子。唐从容牧师一家子都是牧师，但是他的母亲是个寡妇，他的父亲本来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商人，但是他父亲非常早就过世了。过世以后呢，他们后来就全家都去了这个印尼，所以他们就变得非常贫穷，因为他们在大陆很多的房产都没有就被没收了。到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每天要工作，每天还要照管他的孩子，但是他母亲每一天都在神面前为他的孩子祷告，所以一家出了好多牧师啊，而且牧师都很能干的，唐从容牧师是非常能干的。他就讲到啊，他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母亲。他说他母亲怎么小的时候怎么教导他呢？每一次唐从容犯坏，他母亲就把他叫来，来来来，他说你今天做了这事儿，要不要被打？唐从容每次都是特小小孩，不打不打，我这个没做错，不打。然后他母亲就教导他为什么该打，一二三四五六七，讲完了以后问他该不该打，唐从容很痛苦的点点头，该打。然后他母亲第二个问题问他打几下，唐从容说一下，一定一下一下，而且是轻的。他母亲就跟他讲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做了这事应该打几下。最后讲了说我觉得应该打二十下，你同意吗？哎呀，唐从容很痛苦的点点头说同意。然后打的时候，唐从容说他心里边对他的母亲是又爱又敬畏。他说被打是打得口服心服。他说他的母亲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他说在那么忙碌的时间里边，塑造靠着主的恩典塑造自己的孩子，几个孩子都成为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唠叨，因为你唠叨小孩子听不进去。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自己的期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讲，你知道吗？神一动工，哎呀，你的孩子可是不得了，可是不得了。我相信以诺，神已经在他身上动工了，否则的话他不会看到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的感动不是一个小孩子会感动的。你的小孩子会有一个故事，他会在那痛哭吗？不会的。我觉得那个圣灵对他的感动，他甚至在那里嚎啕大哭。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可以引申到，可以慢慢明白耶稣基督上帝对我们的爱。当人真正的被上帝摸到的时候，你就是会感动流泪。我在这个灵修的这个每日向心说话有讲到，我说我信主以后第一次去教会领圣餐的时候，那次我堂哥送我去，牧师把圣餐交给我，哎呀，我无缘无故的在那里哭的哈，满面流泪，然后鼻涕哈哗流得很长，你知道吗？ 知道这个一般人你不能理解。然后我不小心哈，那个圣餐传过的时候不小心斜眼看了一下我堂哥，你知道我堂哥看我的眼神哈，好像是你知道是非常恐惧的一种眼神。他说这个人已经发疯了。哇，那种非常恐惧的看。其实我能够明白一个人真正的被上帝摸到的时候，昨天啊，以诺在那嚎啕大哭着，以信就在旁边说，爸爸他为什么哭？他不明白是吧，因为显然以信心还没有被主摸到，你知道吗？一个被上帝的爱摸到的人，你知道吗，你虽然你拿了圣餐，你想到的是这位上帝为你来到人间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你的心是何等的感恩，你知道吗？你想到自己是何等的不配。这个就是我觉得心被上，这个圣经的讲心被恩感，一个人心被恩感，你知道吗，你就不一样了，真的就不一样了。所以哈，我觉得我们母亲就是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把唠叨的话，你知道吧，来到主的面前来讲，你知道吧。然后呢，不要讲抱怨的话，不是一进家就是抱怨，为什么呢？因为妈妈实在是家里边付出最多的一个人。你看，做饭也是她，洗衣服也是她，如果没有洗衣机哈。做饭也是他，洗衣服也是他，最后吃饭也是他，洗碗也是他，孩子的功课也是他，对不对？所有的付出都是他。所以他回到家他抱怨，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看重他，没有人爱他，没有人尊敬他。好不容易儿子结婚了，他和媳妇还闹得不好，更痛苦。所以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抱怨？因为他家里边付出的最多。但是哈，我要跟大家说，我们抱怨不会带来好的东西的。妈妈最好的事情就是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心里边很痛苦，我想抱怨，主啊，你要医治我。主就会告诉你说，哈，最应该抱怨的是我，你看我创造宇宙万物，地上的人每一天享受着我所造的一切，还天天骂我。我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还有这么多的人骂我，羞辱我，我最应该抱怨。你知道妈妈的心就不一样了，妈妈的心就因为有主同在，哎呀，基督耶稣的心成为她的心啊，妈妈就知道主是受了更多的痛苦的，妈妈的心就充满了甜美，充满了上帝的爱，她对孩子就不会这样了。有一天孩子一定会了解母亲的苦心的。我刚才讲过，今天孩子不能了解，今天孩子不能够明白，有一天他娶了太太，他生了孩子，有一天他一定会明白母亲的苦心的，一定会明白的。我相信我再过十年，我可能会更多的明白我母亲的苦心。等到我孩子上大学，我要供他上大学的，你知道那个钱一拿出来就是几万几万的，你知道你那时候就真正的明白工作那么多的辛苦，那么多的辛劳，就是为了孩子，你才能明白你的母亲最付出多少。所以母亲怎么样医治我们的抱怨，怎么样医治我们的唠叨，怎么样医治我们心中的苦毒，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你知道你跟主把你的抱怨讲出来，主说我的抱怨比你更多，我是最应该抱怨的。但是你要知道，有一天十字架的爱会吸引很多的人，有一天孩子会明白的，你就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所以母亲心里面有了喜乐，她就不再说抱怨的话，她常常说鼓励的话，她常常说理解孩子的话，她常常能够说支持孩子的话，她常常为孩子祷告。你知道家里边就是阳光灿烂的，家里边就不会乌云密布呢，对不对？所以母亲哈也会影响一个家里边的气氛。当你抱怨，当你心里边苦毒，当你唠叨的时候，家里边就……但是当你心里边一直不断的赞美，一直不断的对主来讲述你心里边的，你的祈祷就发出大有力量来。你对孩子就充满了甜美，你的心里边就是幸福的，是美满的。 你的心里边就是充满了鼓励，充满了积极的情感，这是很美的，你知道，这是神让我们有的。我想我今天啊、就不讲太多哈，再一次的祝各位母亲快乐。那这个让我们真的是好吧，我们请每一位母亲起立，好吧，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我们请每一位母亲起立。本来应该买花，但是母亲节的花实在太贵了哈。那这个，所以哈，这个希望这个各位孩子们啊，好、有小礼物，哎，感谢主哈，有小礼物。好，我们请每一位母亲都起立，我们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我们为他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好不好？主啊，孩子真的是感谢你，主啊，让我们有母亲。主啊，孩子知道，主啊，每一个人，主啊，都有母亲。主啊，你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有母亲。主啊，你让我们要来孝敬父母。主啊，特别是今天，主啊，让我们心里边真的是对我们的母亲充满了感恩。主啊，让我们在祷告里边来祝福我们的母亲。主啊，让他们真的是能够身体健康。主啊，心灵充满了你自己的爱和恩典。主啊，求你祝福他们的身体，祝福他们的生命，祝福他们的灵魂，祝福他们的心灵，主要让他们心里边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美，充满了你自己的祝福，主要也让他们的身体能够健康，主要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母亲，主要孩子也求你来祝福，主要求你在余下的这一年里边，主要都大大的来祝福他们，主要让他们心里边因为有你的甜蜜，主啊，就不再抱怨，主啊，因为有你的自己的同在和祝福，他们心里边就没有苦毒，主啊，因为主啊有你自己的同在，他们心里边充满了赞美，主啊，求你把最大的恩典赐给他们，就是你在十字架上，主啊，你饶恕舍己的爱赐给他们，主啊，你充充满满的祝福他们，主啊，谢谢。